好，来，我们回到原位啊。我们从147页开始哈，刚才在147页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为什么会有魔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要修行它就会来啊，因为它不喜欢我们，就是这个开始要破坏它的世界啊，所以148页这边讲到啊，佛陀又讲，只要我们守得住自己的真心，我们就不用怕魔啊，他们这个魔的境界啊。好，那到149页开始啊，就从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阴的境界开始来一个一个介绍。那我们修行第一步呢，会遇到了啊，就是比较粗的考验啊，所以我们从色受想行识开始来看啊，这个识因的啊，是就是识因的境界，它是最隐微的。从我们的起心动念，一念心开始升起，而产生的识行享受，到最后呢，有这个色因的执着。所以要破的时候，从最初的这个色因魔境开始去除哈，开始破这个障碍。149页呢，就先介绍哈，这个色因的魔境哈，这个障碍是从哪里来？他说，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心开始，本来以为往外啊，以前是往外攀缘，现在往内收。当我们在收摄的时候呢，其念若静，动静不移，就是我们的心不攀缘，开始修入流。没有执着外在的情境，那现在心收回来了之后呢，动静这两尘哈，动尘也好，静尘也好，我们都不被这个沉静所障碍，所以叫做不移哈。即使有各种的情境，我们的心也慢慢收摄。好，这个时候呢，就是虽然有往内收，没有往外攀缘，但是功夫还不够。这时候呢，就会好像有眼睛的人在黑暗中。好，那什么意思？就是虽然我们眼睛张开了，可是因为呢，长期以来在黑暗的状态，所以刚开始是看得到还是看不到？好，我们到暗室中，以前眼睛都是闭着，现在突然呢，眼睛张开，四周是不是很黑？好，那很黑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瞎了？不是，是因为平常这个旁边这个太黑了，我们突然之间虽然眼睛已经张开，还不能够真正的去看到什么。所以呢，这就好像我们的心啊，现在收回来了，已经慢慢已经不被动尘静尘所障碍，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定力，心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所以还被这个色因，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些色法的境界所障碍。那障碍呢，叫做区域哈，要破还没有破。这个区指的就是四面的围墙，叫做区域，叫做盖子哈，就是我们的屋顶，我们的屋檐叫做盖子。所以呢，我们就好像被这个色法所包住，被盖住一样。虽然我们要拆开这个房子的，可是还没有拆开，这时候呢就会经历十种境界。好，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的心呢要继续用功啊，继续用功，继续精进了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最坚固的这一层色因区域破除。所以他说若目明朗，就是我们继续用功，我们的心收到都安住在自己的菩提真心之后呢，就会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影片，平常没有注意到的维系的情境，当我们心静下来，好，我们有一句话讲，万物静观皆自得，大块脚我以文章，其实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有非常不可思议的讯息，但是因为我们平常的心是选择性的，没有兴趣的呢，我们就一点都不注意，那有兴趣的我们就会执着，所以都没有真正的看清楚万事万物的真实的相貌。那现在呢，心定下来了，不攀缘不取舍了之后，反而看得清清楚楚。 就好像一个旁观的人啊，我们去去这个去分析隔壁家邻居吵架，我们都分析得很清楚，说到底谁对谁错，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吵架，我们就没办法分析，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有立场、有情绪，所以呢，我们要跳出来啊，不要被自己的执着、被自己的习惯所左右了之后，哎，我们的心反而变得清净。所以这个就是啊。一开始的阶段，我们要跳出各种形形色色的障碍。好，那这个形形色色的色蕴区域，皆是以坚固妄想为根本。好，所以我们以前可能很固执，学习佛法之后呢，开始诶觉得我不一定要这样坚持，我不一定要那样想，我可能可以改变。当我们愿意改变了之后呢，就好像眼睛睁开了。眼睛如果真正的睁开，看事情看得清清楚楚了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再像过去这样陷入黑暗中。好，所以呢，这边佛陀用一个好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来形容我们要破这个色因。那破还没有破之前，就好像我们刚睁开眼睛一片黑，可是当我们继续坚持眼睛好睁开，好，那让我们的心呢继续收摄，继续不攀缘不颠倒，诶，慢慢的这个黑暗呢，它就不会障碍我们可以看或不能看。在黑暗中，只要我们的眼睛的功能能够发挥，不要被黑暗所障碍，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好，只是我们一看一下子到黑暗，因为我们害怕黑，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所以就真的就看不到。好，所以呢，其实在这里面呢，都是我们自己的障碍，自己障碍自己。所以当我们破除坚固妄想为这个坚固妄想的色因的时候，我们会超越劫浊。好，那就知道说，其实这个好的、坏的、烦的、不烦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形形色色，它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妄想啊。妄想里面最坚固的叫做色因的妄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打坐，打坐的时候呢，最讨厌什么啊？有人来干扰哈。那人不干扰的，但是呢，苍蝇来干扰的时候，可怎么办啊？好，这个人打坐。飞来一只苍蝇，苍蝇很厉害，它一定会停在我们最讨厌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怎样？想要杀生啊，想把它吹走啊，是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心有没有在动？有，因为苍蝇很讨厌，所以好，这武林高手就把苍蝇怎样，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很奇怪的是，现在一只变成两只，更烦。请问在有没有在打坐啊？没有啊。他是不是忘记他本来在做什么？所以现在苍蝇在哪里？ 好，所以苍蝇到底几只啊？本来是几只？本来是一只，后来的那一些千千万万只被谁生出来的？被我们的心啊，觉得苍蝇很讨厌。其实它飞它的，可是我们却觉得它很讨厌，之后就随之起舞啊，想办法要消灭它。所以妄念是很有趣的东西啊，你越不想要它来，它越会怎样？好，我们做过很多实验啊，说不要想了，不要想了，越这样讲的时候，你会不会想？不要气了，不要气了，越不要气的时候，越怎样？就越想越气哈，所以呢，这些这个所谓的好的坏的这个万物的变化，这些色法它本来就存在哈，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取舍好恶，我喜欢的我就一直在追逐哈，讨厌的我就一直在排斥，其实他非他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呢。当这个外物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干扰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安坐的时候，到底是谁的错？好，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色阴魔啊，它就像刚才这个苍蝇哈，它可以不请自来，但是你也可以不用理它。它会来，是因为我们修行有一点点的小成就，它就会出现了一些好幻觉，一些好的讯息，或好的好，这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所以呢，所谓的色阴魔镜哈，我的眼睛张开的，开在黑暗中，当我们看好像有看到什么，又看不清楚的时候，是不是最容易有幻觉？所以我们这个色阴魔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就是在将物未物那个暧昧模糊的时候，再加上我们对于修行有一分的期待，这个妄念呢就会把我们看到的东西放大，所以呢这些境界都不是什么恐怖的境界，也不一定是坏的境界，它是有修行才会有，没有修行根本就没有这些感受。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个149页开始，我们有看到十种境界。这十种境界呢，第一个叫做身能出爱，有没有看到？好，左边这149页的左边有没有看到黑色的1到10？身能出爱就是我们可以怎样，没有障碍，可以穿墙，好，可以飞出去，好，可以去环游世界，不用坐飞机哈，那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哦，神游好像不错哈。好，第二种呢，还可以内测十重，好，就是你不用去开刀，也不用走内视镜哈，直接眼睛一看，你就会看到你的肚子里面有几条蛔虫，而且手伸下去还可以直接除虫哈，就不用去吃药的哈，内测十重哈，所以是很神奇的哈。再来。精魄离合哈，那这精魄离合就是可以哈，所谓的什么灵魂出窍，或者是呢，我可以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好，或者是去听到了有人在说法，好，那这个呢就是精魄离合。再来镜遍佛现，你会看到佛像，你会看到佛来为你说法，为你受记，好，好，那再来呢？啊，还有看到空城宝色啊，这整个世界呢变得非常非常的庄严，没有看过这种七宝的颜色，好，让你会怀疑说你是不是已经来到了那个药师琉璃光佛的世界，或者是你去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好，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哈，或者是哈第六个叫暗中见物，你可以不用用开灯的方式，你就可以呢好自在的在黑暗中穿梭哈，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因为你用功在我们的定力中呢，启发了我们自己本具的功能。我们的心本来什么都可以，好，本来什么都通，但是以前被障碍，就是妄想执着。现在要破除妄想执着了之后呢，我们反而不知道原来自己这么厉害，然后就以为自己变成神了哈。好，所以呢，这个是啊，这是一些特异功能吗？其实不是，它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好，是因为我们现在功能太差啊，都没有发挥。好，再来第七个生同草木。好，所以就像有的什么庙会里面可以自己在这身上割了几百刀哈，都没有事的啊，这叫生同草木哈，不会痛啊。来第八个片见无碍哈，有这个天眼通，你可以上观天庭，下观地府， 再来呢，第九个叫遥见遥闻呢，第十个叫妄见妄说。这十种境界呢，都是好的境界。什么叫好的境界？叫做思但功用占得如是哈，它是因为我们用功，所以呢，开始要摆脱色音的障碍。以前是被障碍，被这个小小的身体障碍，哪里都不能去，很笨很重。现在呢，开始要摆脱，所以会有清安的感觉，会有飞的感觉，会有精魄离合的状态，会有这些种种的神奇的，以前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状态。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用功暂时有的好现象。它是不是表示我们已经出果了、二果了、三果了、四果了，是吗？是不是这个讯息？好，所以当我们打坐坐坐坐到可以飞起来10公分，是不是表示我们是阿罗汉了？好，或者是坐坐坐坐到有这个菩萨来告诉你说，好，你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那我们是吗？不要怀疑，好，不要怀疑，可能是，但是呢，但是可能是，那又代表什么？那就表示我们自己有用功，要继续用功，而不是呢可能是了之后就到处说我就是我就是哈。那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好境界，是不是表示如果继续修，后面的境界更美好，是不是这样？可是我们却为了一点点叫做占得如是的哈，把它当成太好了，我已经证到了，然后呢就到处去宣传，甚至于呢到处去自以为自我标榜说我已经是什么再来，我证到什么境界，那就糟糕了，我们就被这个好事障碍住了。所以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烧开水，这个烧开水，开水要达到100度，好，100度烧开之前它会有什么讯息？它是不是会冒泡泡？好，那冒泡泡，我们看到冒泡泡，它是不是好事？表示它要开的，它才会冒泡泡。可是如果只有冒3个、5个泡泡，我们就哇，太好了，开了，把水关掉，到处提着这桶子，好说，开了嘞，开了嘞，这样子它会开吗？它其实还没，就是有开始在烧，它就有泡泡，可是它不表示它已经全部烧开。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大惊小怪，一点点的好境界，好香哦，我好香，我好香，所以呢，这个正大好香了之后呢，宣传了10个小时，结果我们原来的那个好香的境界就没有了，所以就会变成，如果我们不把它当成我正道了，其实它是好境界，好，就是鼓励我们继续用功，修对了才有会有这种好的感受。好，那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我已经成道正果了，那就中计了，中什么计？中魔的计，我们就被障碍在这个境界里面，极受群邪。好，所以这是色音魔境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色音魔境他说，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色音用心交互，故现思事。好，众生顽迷不自存良，逢此因缘迷不自是。所以一般人都不了解啊，他就会以为怎样登圣，就会犯了一个过失，叫做犯大妄语戒。好，犯了大妄语啊，非未得未证，我没有证到，我自己好自以为是证到了，我不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自己就是啊，自己以为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那这样子呢，就会容易啊犯下了堕地狱的过失啊，所以这是要非常小心的。如果我们自己很容易啊会被这些魔境所干扰，或者是有这些情境，每次打坐就是在那边 key 档的哈，我们自己就要告诉自己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它就是一个暂时的过程，表示好事，但是如果执着就变坏事，只要不要执着，它会过去。好，所以尤其是接下来的第二个叫做受因，受因它是一个非常虚无缥缈，它是由虚名妄想所出来的感受。感受呢，这个就好像啊，我们现在要修行，这佛陀讲了一个譬喻，就像是眼人。这个眼人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睡觉的人啊，这睡觉突然之间醒过来， 你的心已经清醒了，可是你发现你全身都不能动弹，这个叫做眼人。我们一般人说哈，是鬼压床，其实不是鬼压床，是你的心已经醒了，可是你的身体的神经系统还没有恢复，所以身体不能动弹。好，那这个状态呢，佛陀把它来形容什么？形容受阴魔境。我已经清醒了，可是当我修行了之后，有没有人会发现哈，自己比以前还要敏感？还要敏感，怎样敏感？就是以前没有觉察到的情绪变化，我会觉察。以前呢，人家在那边哦，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是浑然不觉。可是现在修行了之后，我会发现，诶，他的一个表情，或者是他没有表情，他没有讲什么，我都可以大概知道他今天的心情是什么。好，会发现自己比较敏感，比较容易了解别人的情绪，甚至于比较能够觉察自己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是好也是不好。有一个学员跟我说，师父，我以前齁，人家对我的敌意，我通通都浑然不觉，过得很快乐。当我学佛之后，我发现诶，这个人不怀好意，原来他讲话是意有所指，所以反而觉得好像比较脆弱齁。好，所以比较容易怎样，情绪会不稳定。好，那还有另外一个人修禅定，修到呢他每个地方都不能去，因为他都觉得嗯那里不干净，嗯那里好像怪怪的，嗯那里好像怎么样，就是法界很混乱。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心比较清净了，可是他还没有办法做主。所以他可以觉察，可以觉照，但是他没有办法安住，还执着到那个境界上。所以这个叫做心处客邪而不能动。所以可以敏感的觉察到身边的讯息，可是还不太能够做主。所以就好像我们醒过来，可是身体还不能够为我们所用一样。那继续用功之后呢，不要被这些讯息所混乱，那慢慢慢慢的我们会怎样，这个虚名妄想它就会慢慢的脱落，脱落之后我们会超越见浊。所以等到我们真正的突破了受阴魔境，就会去住自由，无复留爱。所以第二个阶段我们遇到的是色阴之后是受阴的十种境界。受阴的十种境界呢，好，就是譬如说我们修行了之后会特别特别的容易感动，感动是善根，感动是好事。可是当我们感动过头，哭个不停，看到一只小蚂蚁就心生悲悯，觉得好可怜，怎么堕落成小蚂蚁，然后就为它哭泣了五分钟。我们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的蚂蚁，我们要哭多久？哭到不能停不是好事，叫做忧郁症。所以呢，这个受刚开始是好的境界，我们修行之后心比较清净，比较柔软，好，这是好事。但是过度过头，凡事过头它都变成一种障碍，好，就叫情绪的障碍。所以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好，我们有很多名词都是因为心理上的压力出来的。那心理上的压力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修行人也会经历这种情绪的状态。这个情绪的状态就是也许是因为我们压抑过度，好，因为学佛之后要有决心，我们要做一个很棒的人，好，我们必须要怎样，好，要很平稳，好，要修得很好，免得人家说哎，学佛的人脾气还那么坏。好，可是呢我们脾气不好是过去到现在的一个习惯。好，那慢慢改，可是改得太急太过度了，我们就会变成一种压抑，压抑到有一天突然一个小事就爆炸之后呢，就觉得修行都没有用。所以呢，其实这个都是一种受，我们自己很清楚，自己心里面有一些维系的变化，适时的有一些感受，这是过程，它并不是代表好或不好，它没有好跟坏。除非我们已经把它放大到过度了之后，我们就会在情绪中失控，这时候就是魔境了。所以平常有一些小的好情绪，我们就是观察，观察之后不要被这个情绪所左右， 那慢慢的这些状况都会过去，所以会有喜怒哀乐，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有妄心的作用。可是如果我们为了修得很好，压抑它，让它不要有喜怒哀乐，其实这是错误的方式。我们不要被它影响，不要被它摆布，而不是不要它。好，所以呢就会有这种情况。第一个刚才我们讲叫做一己悲身，第二种呢叫做扬己祈佛，我要急着成佛。好，所以呢我觉得我今天听完楞严经我应该是开悟了，但我明天就要跟佛一样了哈。勇猛心是很好，但是呢如果不小心它就变成我慢魔哈。好，那再来呢，好，那见圣成慢，说甚至于呢还修到比佛还要好。这个魔这个佛呢，你坐在那边你就是偶像，你是好土石，像我呢我是血肉做的，我一定可以成佛，你们这个木头偶像呢就下来吧，这样齁。所以呢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一种过头齁，好，是喝佛骂祖。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叫做悟到了空性之后反而着空毁戒，一切都是空，所以呢做坏事也是空，做好事也没有因果，那最后呢就变成没有规则。没有规则之后呢，我们在没有真正的摆脱我们心里面的烦恼，我们会顺着自己的烦恼走。所以以前有一个云光法师，这云光法师呢会讲经，讲经讲的这个大圣的空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讲的哇这个天女都来散花。可是问题是他的观念是空，可是他的行为不空。行为不空，他最喜欢吃牛肉，所以人家都供养他吃牛肉，他就吃啊，吃得很好吃。就吃完了之后，人家就问他说：“啊，你不是修行人吗？你为什么没有吃素啊？怎么还在那边吃牛啊？”好，他就说呢：“因为一切法都是空，所以呢，我吃而无吃，吃就等于没有吃一样，我是不执着的。”是不是？诶，对啊，他不执着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哇他修得很好，境界很高，真的都不会执着。那他有没有毁犯他的戒律？有，至少他是没有慈悲心，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牛的身上嘛。所以呢等到他往生之后，他就真的投胎变成一只牛，投胎变成一只牛，这是他的业报啊。那他受报了，他当一只牛就算了，他还当一只有觉性的牛，就是他知道他自己前世是什么，所以这个牛就做得很冤枉。他说我以前是法师，我现在怎么变成一只牛呢？好，那当然知道自己有错，可是呢还是很不甘愿。他说其实这佛法不是说都是空吗？没有因果吗？好，其实不是没有因果，是他自己误解了。所以他就在当牛的时候就在那边起烦恼掉眼泪。有一天碰到他的好朋友这个智公和尚，他就去跑到这个智公和尚面前就跪下来一直狂掉眼泪。智公和尚一看到他说：“哎呀啊，你就是我以前的那个同袍嘛，以前劝你叫你不要吃牛肉，你看现在这样子了又不能说风凉话。”好，所以呢就跟这个牛开示，他说：“我知道你的苦，那你就这样子啊，好，你就想想看啊，你过去既然可以吃而无吃，那你现在做牛你就做而无做啊，你不要执着你是牛啊。”好，那你说不执着，当我们当牛的时候有不执着吗？可是我们在欺负人的时候我们都不执着，被欺负的时候就很执着。所以有没有真正的悟到空性？不是，是执着了空而破坏了自己这个应该要遵守的规则，那就变成任意妄为。其实这个是很容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以为自己悟到空性之后就目空一切，着了空魔。那还有呢，在154页到155页最后还有一个最恐怖的，最恐怖的就是155页最后一个叫做着了欲魔，修行了之后突然之间呢这个欲念大发展，那欲念是什么？我们对于色受想行识，的这种欲望啊没有办法真正的做一个排解之后呢，好，就变成用自己修行的观念去转化变成好满足自己欲念的一个工具。所以呢这第十种呢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如果有人呢他以假修行之名要跟你行淫欲之实，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欲念当成是修行，这是不能够等同的。好，所以是犯了根本大戒。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讲155页的第四段，他说 若作圣解则有欲魔入其心腹，一向说欲为菩提道。很多人说，哎呀，你看不要断淫欲，你就可以成道正果，在欲在欲乐之中，你得到了好菩提涅槃，好，甚至于呢化诸白衣平等行欲，其行淫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于末世中摄其凡余，其数次百，如是一百两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非常非常的多。好，那这个呢就是一种什么欲魔入心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记得这些啊魔境呢，为什么讲这些，佛陀要让我们知道，你如果了解悟道就不会有过失，如果把它当成是我们已经成到正果的境界，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魔入心。好，所以呢悟则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好，这是受，好，这受因魔境有十种。好，不外乎就是你太快乐，或者是太悲伤，或者是太忧愁，好，或者是呢你修修修修到最后呢着空，或者是着好我慢，或者是着欲，所以只要产生的执着，它就会变成一种魔境，一种障碍。好，那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好，那就是做一个转化，不要把这个心境，不要把这个情绪，不要把这个感受当成实有，那自然而然它就会慢慢慢慢，它就会过去。所以有人说，师父，哎呦，我都不敢修行，一修呢就一直哭个不停，那哭哭哭，他这个到底这对还是不对，我是不是魔啊？好，那如果你有想我是不是魔啊，就不是的。好，如果你说啊，太好了，哎呀，魔来了啊，不是魔来了，佛来了，我是佛啊，你看齁，菩萨显灵都降生在我身上，你看我就哭个不停啊，那这个就是魔了齁。所以呢其实好，就是很简单，悟则无咎，你知道这是过程，好，它就不会障碍我们。如果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个境界所障碍齁。好，那第三个阶段呢叫做想。想因魔境呢啊，他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好一个团体的状态哈。所谓的想，叫做我们的思想，或者是我们的啊，在这个啊，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会想要得到什么？那想要得到什么，跟想要有什么感应，跟想要怎么样，其实呢？这个都会让我们招感来响应的魔境哈。所以我们看156页，156页呢这个十种境界啊，哈，它是十种境界呢全部通通都有两个字，哪两个字？贪求两个字哈。所以不管你是贪求善巧，贪求精力，好，善巧呢可能我们很希望呢自己可不可以怎样，什么叫善巧，就是方便啊。好，每次在那边修行修半天，工作还是做不好，如果有一个人让我问一下，好，我可能明天呢只要去找某一个人处理一下关键的事件，我就可以整个四两拨千斤。好，或者是呢我干嘛在那边努力，我就去问哪一只股票可以上涨，那我就去买就好了，这个是善巧，就是我可以用问的方式得到我要的答案，满足我的方便，所以这种叫做善巧。那很多人很喜欢去问，那问东问西，算来算去，那可能呢有时候很准，有时候呢却不一定。好，那但是呢这些都是属于善巧的一个类别。第二种贪求精力，好，我希望呢我可不可以真正的环游世界，或者是呢我真正让我看到什么，让我听到什么，好，所以这是贪求精力。第三种叫做贪求契合，好，我希望我跟我的师父上师心心相应，心灵感通，好，最好呢佛菩萨来加持之后呢，我就有佛的智慧啊，就是跟这一切好的境界能够契合。好，那有的呢是想要有智慧，有的希望有感应，有的希望呢好得到什么，有的希望得到长寿，有的希望得到神通。不管你喜欢什么，你要什么，你只要有所贪求，内神通外鬼，你就会感应到魔来，所以这时候呢就有天魔出现。所以所谓的想因魔境， 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你有两个字叫做贪求。只要你贪求，有了这个念头，动了这个念头，然后休息又有一些功夫，你非常非常的用功，但是我就是执着某一种感应，执着某一种法门。好，天魔能不能够知道你想要什么？如果他是天魔，他有没有办法知道你想要什么？他知道。好，那我们一般呢，能不能够知道天魔想要什么？不知道。好，我们的程度跟天魔比起来，魔的力量实在太厉害了，他太了解我们要什么，然后他也知道我们要问什么问题，然后我们问的问题又都不是太高明。好，以他的神通大概两三次他就可以看得懂、哦、所以天魔他有神通，他要解决我们很多看不懂的非常非常的容易。好，所以呢这时候他感应到我们的贪求，然后我们又有一点点的功夫，好，不是有钱就是有色就是有什么，有一点点的资历。好，这时候呢这个天魔就应着你的贪求，好，附身在你求法的对象上。好，这有的是出家，有的是在家，就是修行人。好，那你对这个老师呢刚开始没有这么的相信，你可能还要测试一下是不是真的，我要找到名师是不是真的是名师。结果呢就让你在这个说法席上看到了他的神力。好，不是文殊菩萨再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再来，不管是用明示的还是暗示的。那我们这个贪求的人也不是三脚猫功夫，所以我们会测试，会问东问西，会考试，考了一次考了两次，诶，这个魔的好厉害，我们不知道他是魔，可是他好厉害，我们会不会慢慢就被他摄受？会，我们慢慢什么事情通通都要问，因为我的老师实在是，我知道我还没有问他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他就每一次都好像说中我的心一样。好，是不是慢慢就产生一种感情？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个说法的人，好，说的神通妙用，他有各式各样的神力，听法的人呢听得如痴如醉，所以呢这个师资啊就全部好师资相合，所以弟子跟老师全部都变成一个好非常非常兴盛的团体。但是这个说法的人他是透过修戒修定修慧而得到这个神力吗？不是。所以他没有戒律的基础，他有没有断除他的烦恼？没有。所以他有欲望，他有烦恼，他有嗔恨，他会不会善用这一种权力，善用这种能力来施行他的欲望？会。所以呢慢慢的这个团体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开始变质，开始走样。那其中的弟子呢虽然觉得好像怪怪的，可是已经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个师父曾经给我这么多，我怎么可以背叛？我怎么可以不听话？我不可以舍弃他。这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盲目的取向，因为已经有感情了，已经变成在同一艘船上了，所以也不能下船，要不然我们知道哈，得罪魔会怎样？哎呦，还得了，我们可能家里面会家破人亡，会怎么样？好，所以我们就只好继续往前走。所以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就一起去犯法，一起呢去做了很多违背因果的事情。什么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再怎么有理由，只要用因果两个字去检查，违背因果的通通都是非法的事情。好，非法的事情会不会触犯王法？有可能。严重到触犯王法，整个团体陷入了这种这个非法的行为里面，这个天魔呢就想，哎呀，他已经玩腻了，够了，他就看情况差不多大家都中奖了，好，拍拍屁股走掉，再见，不联络齁。好，剩下的造下来的恶业谁承担？就是这一个团体里面所有的参与者。有的人说没有啊，我只是在旁边看而已啊，好，我只是呢就是帮忙注印一下发一下宣传单而已啊。是，即使你有，你在心理上支持， 即使没有任何的行为都有共业的因缘、啊、所以呢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不是所有叫做佛法都是好，我们要睁大眼睛用什么来检查，就用基本的那四个戒律，是不是？有没有违背杀？有没有违背道？有没有违背淫？有没有违背妄语？如果这四个标准都不通过，那我们这个眼睛要睁开睁清楚，不管他多么的神，他都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的贪念啊，会把我们的智慧掩盖。明明就是有问题，我们还为了念旧、啊、为了我们的感情，为了我们个人的私欲，还要硬要在一起，那最后叫做咎由自取。所以降依魔境这十种状态就是这样子来演变它的行径。好，魔王让我们一步一步一步，这个天魔让我们一步一步上钩，很简单，就是好应你的贪求，好让我们满足我们要的东西，然后他就对我们予取予求哈。所以呢，到最后人财两失，不是谁的错，是我们自己被这个障碍了，被什么障碍？被这个魔的啊这些招数，被自己的贪念所障碍，被我们自己形成的思想所障碍。好，所以我们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不相信自己其实可以突破自己的好潜力，好可以突破自己的障碍而发挥我们的潜力。所以这十种魔呢，就应我们觉得哎呀我自己不能办到，所以我要求谁，我要从我的老师那边得到什么，我要从哪一个团体，我要从老天爷那边得到什么。其实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的本具的菩提心，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的智慧，所以好、哦、向外追求攀缘的结果。所以呢会被魔所啊引诱，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不能够安住在自己的菩提心中啊。所以是十种魔于末世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复人体或自现行，皆言已成正片之觉。好，那还有很多人说啊师父不会啊，我的老师齁、哦、他已经是阿罗汉了，所以呢他讲的都是对的。那我问他，那你为什么知道他是阿罗汉？他说人家都这样说啊。他说人家是谁？他说对啊，所以现在很多是这样啊，那人家这样说你就说他是阿罗汉，那我们就会变成没有办法判断。那我们如果真的觉得他是阿罗汉，好，那我们看他讲什么，如果他讲的能够啊、哦、是符合佛法的，那我们也姑且听之啊，也许他真的是。可是如果他讲的叫做还赞叹淫欲破佛律仪，杀盗淫妄无一不作，好，那我们自己就要小心，这种叫做骗人的嘛，是不是？哪有一个阿罗汉还有这种情绪，还会在那边齁、哦、你爱我我爱你搞绯闻，一定有问题啊。哪有诶这个阿罗汉会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好，那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说诶这个降依魔境啊，它现在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魔。好，那这种魔呢可能它有的是现出家相，有的是现修行人的相啊，或附人体或自现行。好，依附在某人身上，他说诶我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好我是带使命的，这些都有可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菩萨他不会讲他自己是菩萨。好，如果讲了他要怎样？他要再见了呢。好，所以楞严经里面有讲到我们怎么去检查齁。所以色受想行识这一些呢，其实它都是一个齁基本的哦、我们对于身心、啊、要突破的时候会遇到的一重一重一重一重的障碍，其中最初的是色，接下来就是情绪，再来就是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心里面的贪嗔痴。如果我们能够突破一关一关一关的突破，不要放弃，不要停留，到最后呢色受想行识就会被我们一关一关一关，到最后呢会真正达到自己的心的清净，自己的心的自在，真正的清楚。好，所以呢最后啊佛陀就讲哦，这些都是过去先佛世尊在定中的维系模式， 这五十个经节非常非常的维系，我们从前面最初的千奇百怪的过程，我们继续在努力，继续在用功，只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知道暗示，就是能够了解，我们就不会落入魔的圈套。好，所以心垢洗除，不落邪见。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才会怎样被诱拐的。所以有一些所谓的魔呢，大家把它想象得太复杂，其实它就是我们心里面很多不能够肯定菩提心，而执着了很多自己的妄想，把妄想当真的情况，我们就会被障碍。好，所以呢，这个魔镜现前，如果能够知道，那么天魔摧碎，阴魔消灭，好，直至菩提，无诸少罚下列，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突破我们心里面的这一重一重一重的关卡。那要突破呢？好，其实我们除了自己对自己的肯定，还有同侪之间彼此之间的鼓励，还有我们依据三宝的指示，依据善知识的教导，我们就可以一直往前走。好，所以呢，我们最后来看一段。好，我们看一段这个激励的影片。这个是从永不放弃里面看的一个例子。一个人不成功，可能是因为没有目标，没有梦想，没有自信，也没有教练，都没有遇到一个好的人带我，有可能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
Your attitude is like the aroma of your heart. If your attitude stinks,means your heart's not right.
那这个老师呢，这个教练呢，就在传教，他对于一个橄榄球队
，What? How's your attitude, Brock?
来做一个激励的训练。
You'll be okay with the death crawl, right? All right, everybody on the goal line, get your partner.
他叫大家呢，到了我们的到了这个球场上来做死亡爬行，什么叫死亡爬行？就是一个背一个，然后往前爬，爬十公尺，十码就是差不多接近十公尺，九公尺多。那这个十步的距离，对大家来讲就是一个体能跟耐力的训练。那当然，大家都可以通过
。
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个球队会训练，别的球队也会这样训练。
Well,
所以这个教练呢
too,
想要让这个球队的士气大增，还要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他就把这个队长找出来。
What? You only go to the 30?
这队长呢好像蛮厉害的，他可以就刚才那种爬行，爬了五十码。
Even if you can, I want you to promise me you're going to do your best.
All right.
好，对这队长来讲，五十码算什么？我已经是这队最厉害，我常常也这样子。所以他说：“是啊，我会尽全力。”但是这个教练让他蒙上眼睛。
Get down, Jeremy. Get on his back.
好，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放弃。”
I get a good tight hold, Jeremy. All right.Let's go, Brock.
好，开始。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Just your hands and feet. There you go. A little bit left.
只用双手双脚。
There you go.
那队员呢，也在旁边看着他队长。他大家都知道，他们队长差不多可以走到哪里啊？
There you go. It's a good start. A little bit left. A little bit left. There you go, Brock. Good strength.
好，那开始呢，这个队长呢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力不从心的，好像有点累了。
Get the 20, you give me your best, you keep going, that's it.
那他不知道他自己爬多久。
Don't stop, Brock, you got more than you than that.
所以觉得好像奇怪，我好像爬很久了。
Keep moving, let's keep moving, let's go, don't quit.
但是他教练说还没还有20码。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Brock, that's it, you keep driving,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keep driving it, your very best.You're very best. You're very best. Keep moving, Brock. That's it. That's it. That's it. Keep going. Don't quit.
这个过程，他有没有觉得他不行呢？奇怪，好像不行了哈。但是当他不行的时候呢？他的教练只是叫他继续继续、啊、然后这时候全队的人开始有反应，为什么呢？啊、他说我现在很痛耶、啊、他说没有关系、啊、继续走、啊啊、现在觉得哎，这个人很重啊，我没力气了。这个教练一直叫他继续走，就继续，很好。还有30步啊！他说我不行了啊！不会不会，继续继续加油！全部的人都站起来啊！我们想想看他爬多远。好，爬到了。他爬多远？他说我一定到50码了，我一定有50码了。他说怎么那么累哈？其实他爬多远
？Look up, Brock. You're in the end zone.
你已经到底线了哈，50码大概球场的一半。他爬了两倍多。
Brock, you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player on this team. If you walk around defeated, so will they.Don't tell me you can't give me more than what I've been seeing. You just carried a 140-pound man across this whole field in your arms. Brock, I need you. God's gifted you with the ability of leadership. Don't waste it.
Coach?
Can I count on you?
Yes. Coach?
What is it, Jeremy?
How are 160?
不是140磅，我是160磅，72公斤。我比想象中，你认为的我还重很多。怎么会发现呢？真正会障碍我们的认知，我们认为自己不行，我停住，走完全场飞了一个72公斤的人。教练的过程中负责做几件事情，就是不断不断的鼓励、加油，喊15次，不要放弃，喊23次，要尽全力，喊9次。当他说很痛，他说没关系，不要放弃。他很重，我知道，我快没力气了，更多的力气。知道很痛，我快要不行了，太困难了。好，现在教练就是不断不断的鼓励他，让他可以突破种种的困难哈、哦。所以呢，我们在人生中需要很好的善知识来鼓励我们哦。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这种好教练，那我们能不能够当自己的教练？我们能不能够当我们身边的人的教练？好，所以人的潜力其实是无限的，只是在这个境界啊、要上不上，要下不下，没办法突破的时候，需要有大众的力量一起来加油打气，那也需要自己为自己加油打气哈。所以呢，这51模里面呢，讲到，其实真正的限制，真正的障碍， 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觉得我要放弃，我要停住。所以呢，要感谢所有在这个修行过程中支持我们一直往前走，也要感谢给我们很多的境界障碍、挫折、鞭策我们，也要感谢始终都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不离不弃。那最重要，感谢激励我们，还要感谢我们自己。所以呢，这是一个激励的短片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今天讲到了五十因魔。这魔呢，它的障碍啊，其实就是一关又一关的种种的考验。我们不用害怕魔，我们要害怕的是我们自己在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怯懦了，没有信心啊，没有真正的坚持到底，而停在半路啊。所以呢，在这边呢，阿难最后啊，他问到说，当我们遇到了这样子的境界之后，好，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好，所以虽然我知道了啊，阿难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那我要一次把它修好，还是我要一步一步的来啊？好，那佛陀讲说，其实啊，当然，我们如果从根本上来讲啊，所有的色受想行识的执着，它都可以是从妄念的啊破裂啊，妄念的破斥。我们知道它是妄，它本来就没有顺序。好，所以呢，在理上，只要我们一念觉，所有的妄通通的消除，可以顿悟当下的悟道。好，可是呢，好，如果是事相上来讲，我们的习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养成，我们的执着也不是一年两年慢慢啊，就是现在才开始有习气，从无始劫来就已经在每天啊，从早到晚不断不断的累积而产生的很多的不好的习惯。那这个习惯呢，要改变，好，是非顿处，在理上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些都是假的。可是在事上我们已经把它当真很久了，所以呢要配合。在观念上我们可以跑得很快，可是我们真正要走到终点必须要脚踏实地。好，脚踏实地。所以呢，好，我们最后就说，诶，今天是一个礼物哈，真正要成功就像刚才这样，每一步每一步，你不要想我不行了，我要停在半路，我已经到我要的目标。我们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但是也需要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做到。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做，修行这件事情会让我们到最后达到目标，那么我们就要学习这只猴子的性格。
I'm Michelle, keep going. Don't kill me for a minute. Let's see if he doesn't get too much.
他说："哎呀，再来一次哈，啊，再按摩一下哈，他要求。"再按摩一下。所以他从来不会放弃哈，放弃什么？放弃他快乐的来源呢？所以修行其实就像这只猴子，他要追求他的目标一样啊。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心是真正可以让我们达到最后成佛的梦想，那么我们就不要被自己的心打败啊！失败了再提起，失败了再提起啊！不断不断的去努力，把握每天啊！所以呢，如果有一家银行每天存入86400元啊，在我们的户头里面，那当然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今天结算的明天呢，啊，就是到结算日期之后，明天不能够转移哈，所以意思就是，今天你没有用完，全部归零，明天再从86400元开始起跳哈。我们有一个学员说："哎呦，这是哪一家银行？怎么那么好？"哈，他说："哎，是好。那假设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银行，他不能够结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是不是每天都要把这86400元全部用完，好，全部领出来，全部用完啊，因为没有用完的他明天也是归零。好，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都有的存折。好，我们这个存折的名字叫做时间，每天有24小时，24小时一个小时有60分钟，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所以24×60×60等于86400秒。每天我们就是有这么多时间，如果我们觉得今天修行好太累了，明天再来修，明天是明天的功课，今天没有修的份不会到明天哈。所以今天虚掷的光阴，它就是今天浪费掉了，归零。好，明天有明天的开始，所以不会重来，也不能够预知。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好好的把握每天有的这86400秒？没有用，它就是过去的。所以呢，修行要回到当下，要把握每一个当下，就是真正的善用每天的珍惜，我们最珍贵的光阴。如果我们有过去心，今天的时间就会浪费在回忆过去，缅怀过去。如果我们有未来心，每一次都说啊，这一次不行，我下礼拜再来，好，明天再来做，那么我们就永远都在祈祷未来。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善用我们的资产哈。所以呢，这个时间呢，是我们最大的礼物哈。那也要，也就是每天呢，都要好好的去善用它。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礼物，那我们就会很容易的会浪费我们每一天的宝贵的时间啊。所以呢，在英文里面把现在啊要叫做 present， 表示呢它也是一份礼物。那么我们的修行呢，不是期待等到我们退休啊，等到我们有时间啊，其实每天在86400秒里面，随时都是我们修行的最佳时机。好，从前有两个和尚啊，我最喜欢在每一次的结束的时候讲这个故事啊。两个和尚他们住在东边西边的山，因为山上没有河，所以他们每天都会下山挑水。结果挑一挑呢，过了啊，不知不觉过了5年，他们啊就是一个挑水的好朋友啊，每天都会见面嘛啊。结果有一天呢，好，左边这座和尚没有下山，那右边的这个和尚呢，诶，他就在挑水的时候就想，诶，奇怪，诶，我的好朋友没有来齁，大概睡过头齁，可是问题是这第二天也没来，一个礼拜也没来，一个月也没有来，就是奇怪，这个还得了，该不会是生病的吧，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探望一下我的好朋友齁。结果当他爬上了这座山了之后呢，他吓一跳说，诶，这个老朋友呢正在做什么，在庙前面打太极拳，一点也不像哦，一个月没有喝水的人啊。他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已经一个月没有来挑水，难道你不用喝水吗？好，那他的朋友说，来来来，我带你去看看齁。结果就把他带到后面的庙后院呢，指着一口井就说，哎呀，你看我这5年来呢，好，我的努力有了成果，我现在有一口井了。其实呢，我知道啊，每天下山挑水不是长久之计，可是我短期间内也不知道挖不挖得到井，那没关系，我就是挖。从这个5年前开始，只要我每天有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不管多忙，我绝对不会停。挖1公分也好，挖5公分也好，挖10公分也好，能挖多少就挖多少。所以5年后的今天，终于给我挖出井水，一口井挖5年，那要花多少的时间，那要多深，可是还是给我挖出来。从此以后，我需不需要再下山挑水？好，不用，我有这一口井，我可以有节省更多的时间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好，所以呢，他在说什么？很多人期待，我等到有空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所有的经全部好好的读过一遍。我们有那一天吗？有，躺在棺材的那一天。好，等到我们有空，我们没有那个心情。通常都是要在每天，好，非常忙碌的时间中，我们去把自己的时间挤出修行的时间来。要不然我们时间过一年就是又一年，过半年又是半年，一下子30年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好，我们有20堂课，即使大家很忙，还是努力的抽空来，一不小心 也变成啊，读完一部楞严经。但是我们每一次要来上课的时候，就会陷入一种挣扎，我这么忙我还要花时间，那我干脆在家里面好了，反正这个还是可以看一下录影带，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络上，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会有这种挣扎，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如果每一次都把修行摆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半年下来大概没有读到多少。可是如果我们不管是怎样排除万难，就是把修行摆在第一，这几年下来我们也读了不少的经。所以到底这个取舍是为谁而取舍，为谁而忙？好，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挖好井的和尚呢，他没有想我要挖多久，他也没有想我能不能干够办到，就是能挖就挖，结果最后让他挖成功，挖成功之后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可是如果是另外一边的和尚，他会觉得反正不可能有井，我一辈子也挖不到，那他就一辈子就在挑水。好，所以呢人生的梦从哪里来做，我们每天每天都可以实践，但是如果没有开始做，我们永远没办法成佛。如果一开始就觉得几率很低，不可能，我们不会开始。那既然开始了，我们就每一步就走到踏实，最后一定会到达终点。好，所以呢最后要祝福各位，我们今天呢已经知道楞严经叫做离上之道，悟到了，但是事上要一步一步踏实的来做。好，所以也希望各位呢，我们下一期好九月的时候呢，我们再见面，我们要来读六祖坛经还有其他的经典啊，谢谢各位。